啊。我们今天呢还继续走讲走侯海旷野的路，今天是第十七讲啊，我一共准备十八讲，下次最后一讲啊，今天是十七讲。那么我们得把前面大概我们先复习一下，今天我们已经走到最后一章了，就摩亚平原，对吧？这个摩亚平原这个跟那个约旦河啊对过去的耶利哥，这摩亚平原完以后接着就要往迦南去了。说他在没有进迦南之前呢，我们前面讲了已经得了大片土地，对吧？打败了亚摩利亚人巴塞王，又打败了这个巴塞王二，这么得了大败的地。这么摩这边是摩，这边是摩亚地区，摩亚人的摩亚的王在以色列所行的一切就害怕了，他们就怎么呢？请这个是啊，巴兰是吧？巴兰来咒诅以色列。那么巴兰有没有咒诅以色列呢？巴兰结果是四次预言为以色列祝福。那么巴兰的祝福，我们知道了，不是出于他的本意，而是神给他的感动。那么这四次预言是很重要的，虽然出于巴兰之口，实际上就是神的赐福。其中很重，这里头很多了，我们这举的重点。第一次预言什么呢？他说我从高峰看他，从小山望他，这是独立的名，不立在万民之中，这是很厉害的。以色列独居的名，不在万民之中。第二次预言呢，说是证明起来方法不是挺这么好像公司，就是这是权力很能力很大的一个国家。第三次预言的雅各啊，你的帐篷何等的华美，这表明他们的帐篷是建立在公义的根基上面的一个帐篷，是非常华美的。最后一次预言那更厉害了，由信要出于雅各，就救信出于雅各啊，整个世界的救信要出于雅各，有账要起于以色列。这是对整个一个最后两句，对整个一个圣经的整个一个人的历史的一个最后一个归结一个总结。那么我们知道巴兰四次预言，巴兰为什么来呢？是摩押王巴兰啊，要叫巴兰什么来咒诅以色列的，结果巴兰不但没有咒诅以色列，反而是什么祝福了以色列。巴兰生气不生气啊？巴兰非常的生气，但是巴兰最后预言完，巴兰就回他本地去了，平平安的巴兰回去了，巴兰呢也回去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常说巴兰为什么让他能回去，留下了一个奥秘啊。我们今天就要讲这个啊，所以我们继续要讲什么巴兰的教训。巴兰教训回去以后，那么巴兰四次以色列预言，以色列就太太平平平平安了没有？接下来回去以后，接下来在以色列发生了几件大事情啊！我说，你的以色列人在皮尔发生了大事情，什么大事情呢？姐姐，摩押女子勾引以色列人的百姓，心淫乱。摩押女子很漂亮，就跑到以色列的大夫去勾引人家啊。结果呢，以色列的百姓给他们的神献祭，是他们的祭物， 不就跪拜他们的神。哦，以色列犯罪了，你是我以色列，你是神的选民，你是敬拜神的，结果他们去敬拜外邦的神。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发作，结果以色列犯罪了，以色列跪拜外邦的神，所以以色列的耶和华的怒气就发作，在以色列中风雨流行，用上主要的生气，生气我怎么觉得产生归于教授以色列。那么我们前面讲过了，在这个旷野42章里面，前面也发生过归于，对不对？我在第14章的时候，在也就是在李提马或者说加底斯这地方发生过一次归于，这是为什么发生呢？因为是这个摊子，十个摊子报恶心，这百姓呢，这听了这个恶心以后，起来造反暴动，要另外先的领袖回埃及去，这件事情太大了。本来神要把他们往迦南地带，他们就在半途上要暴动起来造反，要另外先的领袖回埃及去，这件事情，所以呢，神就惩罚这些百姓，在他们这上兴起了瘟疫。这是我们上次讲过的瘟疫的第一次。第二次又成的瘟疫什么地方呢？就叫可拉一当软人被神惩罚以后，可拉一当软人地震裂开以后就掉到地下去以后，用火烧了250个领袖以后，这些百姓呢又起来反对耶和华的仆人谁啊？摩西和亚伦，是吧？说他们是什么怎么怎么的，结果呢神又有瘟疫来惩罚他们，这是第二次。那么这两次的瘟疫，后来怎么是第一次的瘟疫在以提马的时候，在加底斯的时候，是摩西为以色列人祷告，祷告以后，神的怒气就卸下来了。第二次为什么指示呢？亚伦站在死人和活人中间，因为第二次也死了不少人啊，就亚伦站在死人和活人之间，啊，这瘟疫也指示了。这是都是圣经记载的事情，我们就这也可以看到教会领袖对教会的重视，这两次瘟疫是都是教会领袖的作为，所以才稳确。第一次摩西的祷告，第二次亚伦站在死人活人中间。那么这一次瘟疫怎么办呢？好，彼得也发这个事情，是吧？是菲尼哈对罪的果敢处理，瘟疫就制止了。因为他们的拜他们的神啊，这个耶和华怒气发作才是这个。那么菲尼哈就对罪人有个果敢处理，因为以色列人犯了罪了，菲尼哈就有个很果断的处理，也是瘟疫之子。那么好，我们看啊，这菲尼哈是亚伦的孙子，以利亚撒的儿子啊。因为那时候亚伦已经去世了，对吧？那时候祭司是谁啊？是以利亚撒，就是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这个了。那么这个菲尼哈呢，是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，他做点什么事情呢？那时候又有人问了以后呢，某些人以人为尊，就要回那哭泣祷告。谁知道以色列中有一个人，这是干什么？当着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，这个人呢带了一个米甸的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。那么祭司 贾禄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，就从会中起来，手中拿个枪，这个枪不是我们现在步枪，知道吗？以前古代长矛啊，这个刚才那个箭头长矛啊，枪拿着的，手里拿着枪就跟随你从进了亭子里去，跟去以后便讲什么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有服从穿刺，这个打架太劲了，吃下去把两人染出种服从之徒，有这两人在犯罪，他用枪去把这事情做了果断的处理。这件事以后，这样在以色列的问月就仔细了。这件事记载了民数记25:6-9，这里打的就是圣经的原文啊。因为非你哈亚伦的孙子果断的处理，对罪的果断的处理，问月制止了。所以我们对罪是不能客气的，不能姑息的。这个在罪的果断处理，问月在制止了。照问月指的。有24000，死掉24000。接下来呢，就要是接下来那件大事情，以色列人与外邦女子牵引了，发生外遇，死了24000。接下来怎么与米甸人打仗？那么这米甸人打仗起因什么呢？为什么要跟米甸人打仗呢？因为被杀的米甸女子刚才说了，把带这个米甸女子，这个女子叫啥名字呢？这个女子叫哥斯比，她是米甸一个宗教领袖苏尔的女儿，是一个宗教领袖的苏尔的女儿。因为这件事情，所以耶和华向摩西说，你要搅害米甸人，接着他们，因为他们有规矩搅害你们。这记载在民数记25:17-18，这个也是从圣经原文啊打下来的。所以摩西呢就采取12000人攻打米甸，12000人，12个支派，每个支派出1000人，一共是12000人去攻打米甸。结果怎么了？杀了所有的男丁。咱们这里所有的男丁是男丁，就不包括妇女，定什么事都成年男子，对吧？包括孩子，所以杀了所有，把所有的成年的男子全杀掉了，但是不包括妇女和孩子。这件事记载民数记31:7-8。那么杀了米甸的5个王，一个叫伊维地基苏尔的王，这个苏尔有特别大的这个权，为啥？这个苏尔就是我们上次说的被杀的米甸女子哥斯比，她就是苏尔的女儿，是吧？哎，一共5个王，又用刀杀了比尔的儿子巴兰。好，攻打米甸把5个王杀了，又把巴兰也杀了，那为啥把巴兰也杀了？巴兰不是为以色列做福吗？要杀巴兰的一个是巴勒，对吧？巴勒怎么要巴兰来咒诅以色列？结果巴兰没有咒诅你，反而在祝福以色列。巴勒是起的不得了的事情，那么要杀巴兰的应该是巴勒，不应该是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家巴兰是祝福。那么为什么他杀了巴兰？难道以色列杀错了吗？那么我可以诚实的告诉你，巴兰被杀是罪有应得，该得的报应，是很公义的审判。那么巴兰祝福以色列人，他怎么罪应得？那么这个问题啊，我跟你说，在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。 怎么清楚？秦月生就回答了这个问题，为什么是把杀巴勒杀的对？这在新月圣经里，这个奥秘在新月圣经里有回答，在启示录第二章十四节有那么一段话啊，在新月圣经启示录，也就是最后一启示录里头第二章里头有这个，是怎么叫的？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，叫他们吃及偶像之物，行坚硬的事情。哦，这下我们知道了，以色列所以发生这样行淫乱的事情，摩押女子所以来勾引以色列人，是谁的计谋啊？是巴兰的计谋。巴兰给巴勒出的主意，说巴兰这个主意更损的吧？他不需要花任何代价，让巴勒去办这件事情。这计谋主要是巴兰出的。那么九月圣经里怎么讲？新月圣经，他出这个主意，巴兰私底下敢巴兰出的，你知我知。他以为神不知道，其实神知道吧？你说做的坏事，我告诉神都跟你记下来的。你知我知，还有天知地知的。那有些好像说啥呀？我做了坏事，人家不知道，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不是的，才知道。所以神把这件事记录在圣经里头。所以我们有时候看旧约，有时候看不明白，但是你把新约作为的钥匙一看，就能看明白了。巴兰的背上完全罪恶印证，因为他出的主意太损人了，对不对？也太险恶了，让巴勒让以色列人死了24000人了，就他的一个主意啊，让以色列死了那么多人，所以他的背上是完全罪恶印证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巴兰，我们下面还要讲啊，这新约圣经我们知道了，就把这个谜就解开了，把巴兰的这个记录再记录下来了，也告诉了我们。那么好，摩西差遣12000人孤单里的杀了所有的男丁，有杀了五个王，有杀了巴兰，下来的以色列人这里12000人的把将米甸人的妇女孩子牲畜，因为他们五个王都杀掉了，把巴兰也杀了，那么把米甸人的妇女孩子牲畜羊群所有的财物都夺了过来，用火焚烧他们所住的城邑和所有的银债，然后把所有带回来，所有的走的牲畜财物都带到摩押平原，由他们占领在摩押平原。上来以后，那摩西就迎接他们，就摩西。不仅看以色列人啊，把米甸的妇女还生全带来了以后，摩西很生气，我说你们为什么把这些妇女留下来啊？这些妇女把他们害得好苦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摩西命令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异嫁的女子都杀了。那么最下的，但是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可以成立他的婚。我们说以色列在亚摩利亚人在巴色瓦杀的时候的一个都不留，这里还只是还留下来的这个女孩子，我们看了 好像很残酷啊，很残忍啊。以前我也是这么想，我发现主的时候都，哎呀，旧约圣经这个神太厉害了，不像我们新约圣经，我们的神耶稣这么慈祥，这么和平。哎呀，旧约圣经，上帝那么厉害，那么残酷啊！我发现都有这样了。那么这个问题，我到下一讲我要讲一下，为什么解开这个结？为什么？以色列队那么厉害，什么道理？我下一讲我就把这事情讲一讲啊！现在我还啊，先保留一下，就是啊。那好，我们再往下讲。我们接下来讲巴兰的教训。接着讲，我们先看巴兰起人。巴兰是怎么一个人呢？我们看在明里，在公开场合。巴兰做的都对不对啊？没有一样不对的，是不是啊？头一次巴兰派使者去请巴兰出场，巴兰对这件事情怎么说？但你既然住在这里，我必定按照耶和华的全无人来回报你们。他需要个祷告，求问神。说的对不对啊？完全对的，在明理的事情。第二次，巴兰又用重金再去请巴兰，巴兰怎么说？是吧？巴兰就是将满屋的金银给我，我行大事小事，都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。讲的好不好啊？讲的非常之漂亮。当巴兰在祝福以色列的时候，巴兰很生气，就这么巴兰，巴兰怎么说？我岂不是告诉你啊，凡耶和华说的我必须遵行吗？你看巴兰处处表现他的正确属灵，非常关键，对不对？正在公开场合，在明里，巴兰一切都很光鲜很顺利，但是在暗底下呢，在私底下呢，他给巴兰出了主意，就巴兰的计谋，非常损人的一个计谋，让以色列犯大罪的一个计谋，他在私底下是绊脚石，是不是啊？他明的一套，暗地下是一套。明里他话说的非常的漂亮，暗地下做的是非常的险恶。所以我在巴兰其人这个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他这个坏事虽然一件这绝得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好话说尽，坏事做绝。表面上很光明堂皇，私底下非常阴险，这就是巴兰起人。好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是这样，他的原因是什么？巴兰是贪财的先知，这是在新约圣经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五节说的，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匠的先知，这是新约圣经给我们揭开的谜。啊，那么好，我们再往下讲啊。从这里来看，由此可见巴兰的罪根是什么？贪财，对吧？贪财。所以贪财，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，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人贪了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正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了吃透了。所以贪财 是让他离了正道，偏离了神的道。所以他这个先知，但因为贪财，
说表当然表面上在侍奉神，
他的一切行为、一切言语，看样子很金钱，他有金钱的外貌，但是没金钱的。他现在在什么地方？现在慈悲法门，对不对啊？或者我们说是偶像
啊，弟兄姐妹们，
这个问题不仅是当然有这个存在，在很多人里头都出现这个问题，有拜神，有拜偶像，有金钱的外貌，没有金钱的心，是不是啊？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巴兰的教训啊，我们再往下谈啊。我们接下来要谈什么事情呢？巴兰的教训对当今教会的影响。巴兰离开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？3500年，对不对？那么圣经把巴兰的教训记载在圣经里头，为了什么？就是对当今教会一个警戒。第一个，巴兰教授告诉我们，神对当今教会有个责备，也就我们当今的教会存在这个现象。也就是巴兰启示录第二章14节。究竟怎么着？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，
什么责备啊？
第二章神是什么呢？耶稣叫约翰给7个教会写信，这是给第三个教会，给加尔摩教会写的信。他说：“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。”就准备这个教会，北加摩教会，因为在你哪里，在你们那里，就你们这个教会里头，下来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。这圣经讲有人服从了巴兰教训，也就是说是当今教会有人服从了巴兰。那么有没有啊？有没有服从巴兰教会了？从现在3500年下来，教会的成立以后一直到现在，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有没有服从巴兰教会的人呢？我问说圣经说有人，哪一件是有人的？那你说你不要太绝对了，我把神的话是绝对的，而且神的话你一定要相信的，是吧？有人不做巴兰教会，有没有呢？韩国有个大的教会，他的会员都30多万，可以说世界上比较大的一个教会。一个教会就30万，他下面的分堂就1000多万。主持人是谁啊？大名鼎鼎的张荣基牧师。可能在10多年之前，张荣基是在我们教会里头，在中国的教会里头是如雷贯耳。而且赵荣基的讲道集光碟片就40多张一大摞，我那时也收拾到这么一大摞，有人送给我的。那么对赵荣基讲道呢也都非常的推崇，说一下赵荣基 韩国的庄永杰是名门前程，但后来呢听不到庄永杰的声音了，没有了，好像这个人从世界消失了。为什么？后来才知道他改了名了，不叫庄永杰了，叫啥？改不叫大卫。为啥改名啊？哦，原来在韩国的就他们这个教会发生一件事情，有他们教有30个长老联名举报庄永杰。什么事情？庄永杰把他们，因为他们教会很大了，他们每个月的奉献的金额很厉害了，他们很有钱。庄永杰把教会的会员们选在省的奉献金2500万美元给了他儿子炒股票炒面子。哇，这件事情是大事啊。这家的寡妇养生的寡小钱都捐献给神，他就是可以那么大方把神的钱就给他儿子炒股票，这多么大的事，算是打了严密家。那对赵荣基这种做法，我想着我们在座人没有个人会同意他的，是不是？都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对的。那么在赵荣基教会里是不是都是这样呢？不是的，30个人的联名揭发以后，出了1000个长老为赵荣基辩护。为什么？这些长难道他不懂得圣经吗？那他们为什么为庄永杰的罪行在辩护呢？因为他们就这些人都庄永杰提拔培养出来的，提拔出来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亲情代替了真理，所以他们会这样说。当然后来怎么样我们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也改变了，我们也再听不到有关的庄永杰的消息了。但是我们相信庄永杰这个做法就是罢了的做法，佛陀的罢了做法，摊牌把神的钱举为他自己的钱。那么在历史上有没有有人佛的？有没有？肯定有人，神说有肯定有。我们从整个一个历史过程中，有些传道人利用传道骗财骗色，有没有？也不少啊，啊，也不少啊。所以这件事情是神给当今教会的准备。那么这些人以后能不能得救呢？那么神也给他们一条出路。所以第二个教训是怎么了？要应当要悔改，要过得胜的生活。我们前面说了，他有几件事要准备你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接下来说一下，还是启示第二段14节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啊？这16到17节接下来就从上面接下来，下来怎么？神也给他们一个出路，怎么出路？你当悔改，你当悔改。若不悔改，如果你不悔改的话，将怎么样？我快领到你那里，我口中的剑要攻击他们。这新约圣经最后一个启示录的就讲了，如果你不悔改的，我要口中的攻击你。这耶稣说的话。所以呢，是的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应当听。凡是有耳的都应当听，听圣灵的话。我们都 做的事儿的话，发表了对的话题，得胜的，我必将他隐藏的马呢撕给他，并撕给他一块白纸，白上写着姓名，除了领证之外，没有人认识他。我们特别要注意，在其中第二章里头，一共是给七个教会写信，七封信，七封信里头都有共同的一个共同什么呢？都是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如何如何如何如何？这里的话，这里的教会说，凡有多一道听得胜的。如何如何如何？这个两条七封信里都是这样的话啊！你当悔改，若不悔改，怎么样？怎么怎么？如果你悔改了，得胜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怎么？所以啊，弟兄姐妹啊，你要不得胜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悔改。你不悔改，不什么得胜？所以启示了最后一章第二章把这事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，你们当悔改，这回不但教会要悔改，我每个人都要悔改。我们在下面讲悔改是新约圣经自始至终的核心，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核心。大家知道新约圣经一共是多少？二十七章，是吧？二十七篇。第一篇是什么？马太福音。马太福音第一篇是马太福音，就记载了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什么话？可不大家都知道，耶稣出来传道的第一句话什么话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，对不对啊？这第一句话吧，耶稣出来传道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当悔改。耶稣上天以后，传给让约翰给大家去传的话什么话？孩子，你当悔改。若不悔改，如何如何？但是的，所以整个新约圣经贯始始至终贯穿了一个什么悔改的信仰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悔改是我们一生要做的功课，从你从生得救。一直到你归天家，这一段你真正的人生，你时时关注你要过这个悔改的生活。那有人说了，真的悔改，真的那些不信主的人要悔改。我告诉你，我们中国基督徒，所以这里是讲的话都对神的选民讲的，就给教会讲的，不是给外邦人讲的。但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很多的误区和太多的糊涂思想。刚才我们唱歌是吧，不是儒雅迷途偏离了的，我们有时候也会犯罪，但是我们一犯罪，神有没有追查我们的罪孽啊？没有。如果这个罪孽，谁能站得住？没人能站得住。所以神没有追查我们。所以有人呢，很自我安慰。你看，我常常悲孽，常常犯罪，但神的爱仍没离开我。哎呀，他感到吃过，非常安慰自己。那么为啥有这种心理呢？好像犯点罪没啥关系啊，神的恩典很大，我犯点罪没事情啊， 你看谁也不追求，啊，省得宽容，省得忍耐，省得慈爱。这我告诉你，这种想法是不是神要所要的？不是。我们这里讲到神的慈爱宽容，神的目的是什么？不是让你享受罪恶，不是让你继续犯罪下去，而是要领我们悔改。神的忍耐宽容而慈爱恩慈，神的耐心的等候你悔改。如果你不悔改该怎么样？一直不悔改的吧，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悔改。那这句话，神的恩慈宽容是领我们悔改，这句话记得在哪圣经？罗马书第二章四节。这句话 很重要啊，罗马书第二章第四节啊，他说孩子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。前面我们说哎呀，你看神这么宽容，神这么爱我，我在这方面的实际是在藐视神的丰富的恩赐宽容忍耐。不晓得他的恩赐，你就不晓得他的恩赐离你悔改呢？他等你，等你悔改，离你悔改。也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罗马是很重要的。罗马书的神学性也是所谓圣经里头是最强烈的啊。我们经常会没有不是，我们经常会犯罪，也要会偏离正路。在一个时期之内，神怜悯宽容忍耐，因为他不宽容你马上就这样站不住他，但宽容忍耐是等你悔改，不是让你继续来享受。所以在这问题上我们要一个很清楚这个事情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悔改是我们一生的功课，所以我们要必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落了撒旦的诡计。在这问题我们必须要警醒。好，我在想随从巴兰的路是背叛灭亡之路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，有人走巴兰的路。巴兰这条路是啥？是在灭亡之路。这是在犹大书第一章十一节，犹大有一章啊，对，我就说的。但他们有话，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，又为另外巴兰的出了力直奔，并在可拉的背叛做灭亡。这告诉巴兰这条路走不得的。就巴勒这条路已经是灭亡，我们前面也讲过，这个彼得后书也指出来了，他们偏离正路就走他了。所以说彼二字是指巴勒的路，也就所以新约圣经一再强调巴勒的路，巴勒的计谋，巴勒的教训，也在对我正对我们当今教会的一个准备，一个警戒，我们都要记得。那么有些人说了，哎呀，巴兰的路嘛，这巴兰是个大人物，可能我们前面说了，咱们讲这是大人物，这些事啊，可能是大牧师啊，有名的传道人会放，我们一般不会放，这个是个糊涂事情。我就是刚开始信主的时候，有人就说了，哎呀，何必那么早接着信主呢？哎呀，信耶稣是好啊，这信耶稣上天堂这太好了。但是呢， 我在地上想啊，人生想都没想过。如果现在的新主啊，哎呀，基督教规矩太多，太苦了啊！我还是慢点新主吧。啊，现在让我现在思想先享受够，等到快死了我再新主。两头都占光，第三个也得到了，天上也得到了。因为临死之前，我新主灵魂的就我也上天堂。第三个享受人人上也享，那两面都占光。这就是发了的世界上的也要，地上的夫妻也要，天上的夫妻也要，这就是发了的贪财的现象。因为这好像认为这个笑话，其实你信了主以后，很多人一边敬拜神，一边敬拜偶像。啊，我讲讲我自己啊，我不讲别，我讲我自己。我刚到回上海的时候，我苦得很啊。刚回上海的，没有户口，两个儿子住大龄青年，在上没户口、没工作、没房子、没结婚、没财产。苦不苦啊？很多听了我说，哎呀，给我出主意啊！那怎么你两个儿子这样，你一个儿子这样就苦得不得了啊？你两个儿子怎么受得了啊？你在这想办法，弄点钱啊？这怎么办法呢？嘿，他给我出了主意，走两条路线，怎么两个？股票、彩票，他做股票一夜就发财，做彩票咚一中奖500万。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我在做股票，我没有资金，连股票做不起了，做彩票嘛。那彩票呢，有这下子啊，落包子打狗有去无回。我也不想落包子打狗，我想在彩票里头呢，我就用电脑啊研究彩票的规律。啊，因为彩票嘛，我叫偶然性很大，但偶从这个偶然度还比它存在的。必然性，对不对啊？我在研究它的规律，我用数学模型，我就是有些这个电脑的语言来编这个程序。因为我以前在单位里，我有个程序得奖的，是吧？这是这个企业管理的一个程序，对不对？在单位里得奖的，在全国我们司法部里得了10等奖，在我青年省科学奖也得了10等奖，是吧？所以我会这些事情。我想我也有这些自己聪明才智在研究彩票的规律。那么那时也新主了，后来又新主了。那么我想我研究彩票没有错，这不是犯罪吧？对不对啊？哎，我这不是犯，我继续研究彩票。哎，但是我新主了以后，我也很金钱的，所有的礼拜天从来不缺席，所有听课我都做笔记，是吧？奉献一分不拉，也有金钱的外貌，外面有培训会都去，只要有机会都去。那么我研究彩票研究3年，初步有所成果，但还没完全成功。我觉得很可以，我那时候还是啊，主啊，你看你帮我把我的弄成啊，弄成我得了以后，我奉献1/4，20%，25%奉献给你。后来要就到最后，哎呀，我说还没成功，恐怕谁还不了。我赌啊，我真假，我1/1给你，很金钱嘛。哎呀，我讲我们的主是看护的主，我们主是慈爱的主，他的儿女有困难，他一定会帮。啊，我在这边也师傅在这边研究，但是有一次在外面听到这个传道的讲道，不是跟一般的传道讲道还不一样。别人一般不是讲，哎呀，你先念书啊，一切都顺利，哎，很丰富，很成功，神会慈爱你，赐福给你，等等等等，这样的福气的，哎呀，我们这个基督徒真有福气。这个传道讲的不是讲的，他是用圣经的话来跟你讲。 很扎心的，他讲的题目叫心怀二意。什么叫心怀二意啊？一个心怀着两个意念，就像我们一样的话叫脚踩两只船，一边又拜神，一边又拜偶像。他讲，我突然有感动，呀，他讲的不讲我吗？我回来以后我知道，已经胜利给我的证。他这个船，他根本不知道我的研究者，他知道不知道？他根本不知道，但他怎么会讲这个题目？心怀奥义这个题目呢？已经胜利感动他讲，对着我讲，对我的证。谁见了传道的口责备我？哎呀，那怎么办？悔改，好，悔改，我就不研究了，不研究就行了吧？不，这里说你要把电脑里产生大量的数据库全部给我删掉。哇，我不研究学了吗？这东西我简直保留不了它，叫你不能三朝土根，不行的，一定要叫我删掉。哎呀，我逼到我没法删，开始删了。这从这点到删除的时候，突然一个声音出来了，3年的心血但删了好可惜啊，你看看这是熟练的增长就来了，情欲在跟我讲话了，3年的心血删得太可惜了。外快，哎呦，确实可惜哦。我想3年心确实可惜，你知道我花多少心血啊？别放下来了，买单了。但这里不依不饶啊。好，对，结果又来了。哎呀，你再往前走一步就成功了，你那么多钱解决了。我跟你说，世界讲见面说，情欲和森林相争，森林与情欲相争。我在这里头看真的，一边情欲的，一边森林的，弄得我了，哎呦！但最后。还是胜利胜翻转了一个多礼拜，觉得哎呀，到里面挣扎挣扎，最后三朝土根全部擦掉，弟兄姐妹啊，悔改不容易的，我是亲身经历的人，但是必须要悔改。这是我头一次的生理给我的责备，生理给我一个五大责备，不是平时把小的责备不算，把大的责备就，你说生理是多么的爱我，他并不是祝福你，是否你就爱你啊？他责备你就是爱你啊，那你要悔改啊，所以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只有悔改。我告诉你，所以我是特别着急，为啥？我已经87了，谁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路了。一旦走路，你就失去了悔改的机会。有了机会悔改，就在上海，现在就入上海站的时候，你才有悔改的机会。一旦你走了，没有肉体了，你悔改就失去了机会。所以我们特别年纪大，特别要抓紧，注意这个悔改。到年轻人还有一段时间，但你也要抓紧。你不要以为哎呀，反正省得迟来，没关系，时间不老。那么我讲了以后看有效果。好，我今天的讲题呢，就到这，希望给大家有个扎心的感觉啊。